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节前身后啊，接着是把两次为各位导读《法华三昧忏》《普行集注》做一个重点的整理，然后也报告一下上个礼拜天啊，就是前一个礼拜天。有一些学长跟墨学一块儿去拜法华三昧忏的一些我个人的体会。那么再者就是身后要谈跟修忏法，因为忏其实是止观的前行方便，所以忏也分作四忏跟理忏，其实理忏就是禅观。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就特别抉择了四禅波罗蜜文本当中的两段文，其实应该有三段，还有一段是在后面啊。我们先不看它，那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有大概我不确定几次的时间呢，因为这段是这一段文大概主要都跟无声空性的道理有关系，所以我设法讲的详细，让各位至少对文义明白。那么明白以后呢，期待各位真的理忏的时候呢，那个观起得来啊。虽然还不是真正所谓的正毗婆舍那，不过就当作是毗婆舍那的随顺行，就是修资粮，都也很好。纵使你只能够在散心的状况下去思维那个道理，好的话呢，当然是在试。能够去直心透出那个道理来，那是最美好的状况啊！不过一下子要求各位学长真的要能够相应到那个境界，我想需要有许多的善根福德因缘吧。那各位只要把文的道理了解，那如果文能够背得下来更好。随便只要依事俱济，自己能够总持得下来的话呢，你自己去用功啊，其实。总有一天会得利的吧。那么纵使不得利的话呢，你就借这个观察道理的因缘呐，你就烁烁的观察我们的心念，其实他的功德就很增上啊，非常非常殊胜。虽然不见得对他有什么办法，不过至少看得住啊，能够看得到心念的生灭，就是很了不起的功夫了。这个功夫做得好啊，你每一个念头都看得见的话，这个就叫四依心呢，所以了不得的事情啊。而且你越看得清楚，其实你慢慢的那种原生性的那种防护的能力就会出来，因为我们都还是有理性的，而那个理性呢，就会让我看得住念头升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比你看不住它的时候更有能力让它不生，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最起码先要能够了解，让各位在事项上的心念的转变要能够看得住。第二个，对道理的学习慢慢能够相应，进一步呢，能够透过这个事的关照，你自己显出对道理的相应。这个时候呢，智慧就会具生。当智慧烁烁的对境界升起念头的时候，它能够具生的出来以后啊，立誓练心。随便哪个境界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烦恼就毕竟了，根本那个智慧的念头会生在所有妄念之前，那种防护的力量就是正念，只要稍稍有一种跟正念不符合的心念会在那边妄动的话呢，你自己根本就看得见了，而且你非常清楚它的过患，你根本可以完全令它连冒出头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就是整个我们断烦恼或者是观照烦恼或者是修止观，其实得三昧也就是这么一个次第啊。那我这个次第讲过很多次，可惜的就是今天有一位学长也跟我聊天聊了一段时间，他也就在给我回馈，他说廖老师您可能道理还是讲得太多了啊。他言下之意并不是说叫我不要讲道理，而是说其实他认为现在比较需要的是有人能够带修行。我说带修行人就不能这么多啊，因为真正能够带的话大概就是在丛林道场师父跟在师父身边啊，这样子耳濡目染啊， 这个从早到晚这样子在三业在各堂功课上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熏习啊，绝对不是一个礼拜公修一次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功夫的。我也不认为自己功夫好到可以开始代了，我也自认为我现在只是在修资粮，栽培善根，把这个道理啊从法本上能够学习。其实看到目前是这个台面上有许多人在带，也难免都有这个修法会傍另外一个修法的问题在，所以我觉得在真正起修之前，先奠定正见，先能够在正见上得到一种修养，也得到一种智慧。智慧就是说我宗，就是我这一个传承，它真正完整的系统啊，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修的次第，你自己是不是很贯彻的了解？你还是只是做部分的了解而已。看得到许多其实已经在自称为修行的人，我觉得他的知见以及对他个人的传承所有的修次第，很可能只是部分的理解。那么我们其实很可惜发现，如果这样子部分的理解就以少为主的话呢，事实上总有一天会碰到障碍的嘛。那么更甚者的是，如果我们对别人的传承也并不了解的话呢，更不应该起毁谤的心啊。所以很多老参啊，其实走了好远的修行路，总是觉得找不到一个法门，于是呢可能他这有一次相应的某一个法门，他就愿意安住下来好好修行。我其实也很随喜，可是当他因为这样子而就毁谤了他过去曾经接触过而做了不完整而且甚至可能错误修学的过去的传承，就这样子就会毁谤，我就觉得心很痛，非常的痛。我说不晓得他过去的教导者是谁，那么或许是他应该要有这个因果，那么我觉得当学生的他要背的因果更大，他能不能够有一个完整殷勤请问啊，不以少为足，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在解行上自己真实用功，而不是完全依赖老师教。那么老师其实就是引进门，修行还是在个人，法本就在这里，善知识永远在我们身边，所有令我们修法的增上缘都在我们的现前六根门头。如果我们这些都不知道的话，你遍寻一切的法门，乃至于说此法如是此法不如是这样的分别心，如果能能有的话，请问用这种分别心怎么能够证般若如无分别智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正见的奠定是修行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如果你没有正见，正见不是说一句话，不是一个论述，它是一个思考的习惯，它是一个对待自己思维情绪感受以及学法的态度，对老师的态度，对眷属的态度，对所有一切人事物态度的改变呢？这些改变我们都叫做自良行。当自良行不具足的情况底下，你以为我这么急的要去得到一个法，法也毕竟空啊，也无所得啊，你说你什么时候叫做得法？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所以当正见还有如是等分别的时候，表示资粮不具足，智慧不具足，这个很可能都是五事不具的众生。那么纵使你具备吧，你至少五事当中这一个都不具备，对不对？最恐怖的就是这一个东西，当我们的智慧跟福德不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升起邪见，还以为这个自己的邪见是对的，这个是相当麻烦的事情，相当麻烦的事情。这是我们礼拜一解释密经很多的教导啊，告诉我们要在学习圣义地这条路上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地方。所以当这个礼拜天法藏法师在带忏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声明，他说我来这边不是以后固定每个礼拜就是固定的定时的会来带各位，他说我来这边是把这一个法华三昧忏仪交给大家啊，希望呢大家会了这个方法之后呢自己去拜忏，乃至于愿意去一起共修，它是非常鼓励的事情。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不晓得当场有多少人会失望啊，或者是觉得说我本来来就是求法的，求了法之后我真的会如法修行，然后在拜忏的时候呢，真的会照引领拜忏的这个法藏法师所做的一些教导，你真是在拜忏的时候如法的去升起运想用心的方便，去这样如理去说思维，到底有几个人真的会这样的做呢？还是他们呢就是哪里有这样子的一个佛事他就参加到哪里去，他如果永远还是在依赖人家的引领而自己才能够借这个因缘修法，其实我觉得就有两件事情可叹的。第一件事情是领众的师父真的太早，真的太少，而这个领众的师父还能够带开示做正见奠定的那就更少了。第二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老是要做一个信行者，自己在法上面不能够真实用功了起来的话，那么乃至于我们回来毁谤说学经教是文字啊，是这个搞学术，是唯于文字向上做分别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独高于修行，好像盘着腿在那边修行乃至于在那边拜忏他就是比较高尚的。我觉得你解门也好习门也好，你不能说哪一个殊胜，哪一个是必要或哪一个是不必要。那么我们也有时间这样子来大家学习文本，其实呢我是把各位都当作无量劫以来的大法师，各位都应当已经发了愿要学习一切的教法，要流通这些教法，要教导三根普被的众生，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来学这个法的。那么如果是真实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应当要获得自己在文本上起加行而且得相应的能力。如果我们在经藏上不能深入，自己不能够得善巧方便，而就流于个人的知见以及体会，乃至于以少为主，落于自己的增上慢里面，不但危害自己也危害跟自己有缘。如果你们今天就立刻去教学生了，很可能就会耽误别人的法身慧命。所以当今有许多人以个人的案证来作为教导的素材，那么远离法本而去学习的时候，妙老就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如果大家都丢了本子来学习，请问谁讲一定是对呢？谁讲一定是对？当然我们都认为心头的生灭就是我们的道场，可是这个道场可能是清净的，但更多的机会是染污的。那你怎么可以辨别哪一个念头是应得过圣言量的，是应得过第一义谛的？不是你觉受觉得我很明了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义谛啊，不是你做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符合人间法令的善事，那就一定是善的。今天我还在佛位看到中午的那个了凡四训的那个好像录影带吧，它里面就有一段文在请问中峰禅师，他说何谓是善跟恶。我想各位有机会去看了凡四训里面的积善之方那一章的时候呢，对善恶有许多啊批驳入理的。他说所谓佛法的善恶跟一般世间所谓的善恶好多时候是恰恰相反的，所以如果我们呢没有办法远离世间的杂染想来分别于事项上的善恶的话，你今天说我们今天的想法以及三业的造作就一定是善吗？乃至于我们在拜忏的时候自己知道你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吗？我的六根能够因为拜忏而确实以后有做善的功德吗？如果连善的正见都不确定，那你就以为啊、哦，我拜忏了，我的过去的过迁都已经还给佛菩萨了，对不对？他帮我背这个罪过，我清净了，我以后的造作都一定是善的吗？正见没有定，老实讲，你做任何佛事，其实都只是结缘，对不对？充其量有一些福德罢了。真实要有功夫，真实要符合于圣戒，真实要能够帮助我们积极出世间的资粮。真的要奠定在正见底下，何况我们等一下去谈礼忏这个部分的法义，其实我们说它难还真的是难，因为不是一读就可以了解的，不是运想用心立刻就可以相应的。但是其实你说它难吗？真实是不难，只是我们被习气障碍， 我们被自己的烦恼障所是障，障得太久了。当这个障碍不能够慢慢的透过我们的正上意义要去修学，让它转薄。老实讲，你今天说要一心跟这样一个法相应，事实上是不容易的，事实上是不容易的。好，先讲了一段拜善后的一些感慨哈，也是自我期许啊，自我期许。好，那讲四禅波罗蜜之前呢，我想用一段这个《法华三昧忏仪轨》里面的这个文哈，跟各位来做个引子，请各位呢翻开到38页、39页，忏仪归在礼敬三宝那个部分。刚开始礼敬三宝，第一个就是一心敬礼本师释迦牟尼佛，倒数第二行。礼敬三宝，他就依着《法华经》有许多的佛菩萨名哈，在这个地方被列举出来。第一位当然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在称释迦牟尼佛佛号以及做礼，要做三称三拜的同时，在注仪那段文呢，注仪那段文有这么一段话，我念一下啊。当唱一心时，先专制敬礼，为四一心。所谓的专制敬礼呢，就是身与意呢都要能够开始思维，开始称念，以及开始以释迦牟尼佛的像呢作为自己所礼的对象。那么你也呢开始作意，要开始带动身形呢跪拜，做五体投足的礼。这就是四一心。四一心者，就是我们在四相上的身与意要能够合一，要能够一致，要能够专注在同一缘上，这个位置四一心。所以当我们开始要这个随着维挪引磬开始起响的时候呢，当一心这个唱诵唱出来的时候，通常前两个字都是维挪引礼，他唱底下不唱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底下不唱？底下呢就要专注，用耳根听维挪开始引唱一心，对不对？你就让他听得明明白白。那这一心听进来，你耳根听进来，你的意就开始作响，啊，你的身呢就开始由这个四心所带动，就开始行礼，是不是？那么于是呢，你的嘴巴就开始呢就随着讲敬礼。因为你已经起了礼敬之心嘛，所以一心的声音一入耳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有了敬礼的那个恭敬的意，对不对？那带动你的身子就开始往下倾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刺响能所皆空寂为礼一心，就是底下这一段。怎么样能够从四一心进到礼一心呢？他运想用心的闻如底下这段话，请各位看一下。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这个道场是指心哈，是指我们的身与意这个所在。我此道场如地珠啊，地珠就是华严经里面那个系在饭网啊，每一个饭网结上的那一颗啊，那颗琉璃宝珠哈，是第四的天珠，释迦牟尼隐现中，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如果就我们在自己家里，如果假定没有佛堂，甚至理虚空的时候呢，你这个想，其实就从这个道场，就从心中要能够升起那个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像。所以呢，他说：“释迦牟尼隐现中，我身显现如来前。”释迦牟尼佛的身像呢，隐现在我的心中，而我的身呢，也显现在如来之前。请问这个如来是谁？这个如来是谁？这你看哈，你的心就像地珠，这个地珠呢，全部的地珠就现了释迦牟尼佛的像，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凡夫啊，不就是色与身吗？那色跟心嘛，那色就是我们这个身相嘛，对不对？那你说心不管在里面在外面啊，或者是在两中间，不管在内在外在两中间，我们以后就会读了，不管在内，这个地珠之心啊，隐现释迦牟尼佛心，不管是在内在外在两中间，对不对？ 它是不是都包含整体的这个色身，懂不懂？这个色身是不是这个心所现的？或者是说，这个色身跟这个地珠跟这个心呢、啊，难道会有大跟小吗？如果心比身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一部分的身体不属于我的心，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把它割掉了，它应该不会痛啊，它应该不会有烦恼啊，它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触与受吧，对不对？可是不然呢？啊，我们的哪一个部位其实都有执受的啊，都有觉受的，都会因触生受，都会的。所以你可以发现，我的心其实它的范畴跟我的身其实是不二的，啊，不能够相离的嘛。所以既然如此的话呢，我此一念心呢，假定引现了全部的释迦牟尼佛，那么我的身是不是也摄在我这一念心的全体？那么于是我这一个色身的全体是不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引现在我的地珠之心，地珠比喻的心，是不是相合的？是不是相合的？于是就想三件事，一个是我如地珠般的心，这个心呢，现满了全部的释迦牟尼佛的身，而这一个地珠之心呢，又摄全体我的这个色身。那么我的色身跟如来的法身，是不是就同时摄在如地珠般的心里面了？各位能够这样起想吗？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哈。释迦牟尼引现中，我身显现如来前，头面礼足。啊，头面接足归命礼，因为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实实在在的，你这个时候呢，就放下了如来，放下了如地珠般的心，放下了我这个身相，当下只有专注做一件很单纯的事情，就是我的头面就接足，接在哪里？接在佛足，对不对？因为你礼在地上嘛，礼在地上，而你整体的心是不是就现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假定你愿意想他面对着我，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跟我是合的嘛？那他端坐在这里，当我拜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用我的头面接着他的足啊？啊，我去亲吻他的那个脚，我就接下去。然后呢，一心的归命，就是做皈依的心，我要皈依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归命者就是我的身与意完全的与释迦牟尼佛的本愿以及如来法身的三业完全相应，就是归命的意思。那么礼就是头已经到地了，你就回来看到你这个色身这样子下去以后呢，你三业完全跟释迦牟尼佛的三业是相应的，你就借着头面接释迦牟尼佛的足。这样子，那这有个表法的意思，就是说佛的行处是我在他的面前自作誓愿，我的头表的是我的意，我的意愿意也归命也接受，也就发愿当如释迦牟尼佛所行那一般的尽行受，乃至于尽未来际如是而行，这不就是如来的意思吗？所以呢，头面礼足啊，头面接足归命礼这一件事情呢，虽然是我事所现的这个礼敬的身相，而这个身相表的就是我这一念如来的心，对不对？而这个心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身与意全体的显现。那这三者的不异不一相，因为事实上有三个可思维的主体，这三个呢又不能够分离。那你也一心归命，愿意三业相应，如此你此时的这一刹那的三业，是不是就是如释迦牟尼佛般的清净？就当作这样的思维，这是后面这一段啊，后面这一段，所以后面这一段呢，就有了空假中的次第啊。各位看一下，我们姑且用智者大师的思维方式，能理所理性空即，这件事情是空。对不对？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个是假。虽然一切法空，一切法是毕竟空之所显现，但是呢，我这样子的觉受却是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就明白。当你有 一分的恭敬，你就升起一分的清净，是不是这样子？你心就更一分的清净，你的身、你的三业是不是就更一分的清庄严？所以这些都是次第增上的嘛，啊，乃至于你自己做一个假想说，说我这个新的道场如地珠一般，这些都是假观。那么虽说如此，这般的假观呢，但是呢，这个理跟事是不二的。这就是中观，于是呢，我身显现如来前，头面皆足归命理。啊，这一种不二的境界呢，是理的显现。于是我可以了解，虽然一切法毕竟空，可是不碍缘起。那么性空跟缘起，却也都共同具足了我这个全世显的这个理，以及理显现的我事相上所做的三业恭敬。这个完全的事理不二，那么这就显出中道第一谛的义。这个是这样看的。不过我今天打算在这里要特别谈的是第一句，能理所理性空即这件事情。我先简单的这样子先解读这句话。可是问题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可以说是我们要入这个观最难的部分。明明白白啊，有能理的我，有所理的佛，对不对？这个道场一切的仪轨都是昭然若现的嘛，对不对？我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嘛。那么在这样看得明明白白的情况底下，我是怎么样作想，乃至于怎么样跟这个道理相应？为什么以及何谓能理所理性空即？那个性空即是说他这个主体不在吗？看不见吗？不是。那个性空即是根本不能执着，也没有可以执着的人，没有可以被我执着的那个对象，乃至于因这个法所升起的执着，这件事情都是什么？毕竟空的。所以毕竟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佛像在前，我也这样做理；今天没有佛像在前，我也一样做理；今天纵使我手脚被五花大绑，我照样做理。你可不相信？今天所有的因缘限制不了你做理这件事情，是不是？那由此你可不可以体会什么叫空？空就是不受限制嘛，空就是没有一定的方法当如是做或不当如是做，没有固定的法的规定，没有一定要身相怎么样现，没有道理写在哪里，没有什么约束的，只要你心清净，相清净，法就清净。你不是有什么原理说什么先清净，然后我再什么清净？清净还有次第的吗？清净是一心清净，全体就清净嘛，对不对？一心作理就全体都是佛嘛，全体在佛前都是我嘛。那这个不二相明明白白就一心涌现，只是我们在唱诵的时候音声不得不有前后啊，对不对？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唱诵出来的时候有前有后啊，对不对？那拜下去的时候呢，我的身相会从高处到低处嘛，这些都不碍这个缘起的次第嘛。但是从每一个生灭的身相的改变，从作想乃至于从唱诵的音声文字前后次第当中，我的心都是一致的，都是如此这般恭敬的。那么这个心的恭敬跟清净，从一发这个念头到礼敬完毕，是不是都是一如的？是不是都一如的？所以这个生灭是不是根本就不生不灭？根本没有开始，我恒常都是做如是的清净，这样安住其心。在这一段礼敬的过程当中，我一丝烦恼都不生。那我既然不生烦恼，我哪有烦恼可以忏呢？我不是拿一个烦恼在这个地方，我这一个大头磕下去，就把这个烦恼磕破。磕破之后呢，他就当幻化无形，不是这样子拿一个东西来，好像拿一个锤子去敲石头一样，不是真的有一个烦恼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罪性，然后呢，我用佛性去空它，对不对？一空，啪嗒，佛性也破了，然后那个烦恼也破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这样一路下来，事理这样子的一如，你就可以了解，就是这件事情。你一次一次的不断的借由这个一心敬礼的仪规，借着这个事行慢慢去熏，慢慢这样运想用心， 当你开始自己起想能理所理性空寂的时候，性空寂的时候，这一心啊，这个心啊，就立刻跟毕竟空的道理，这个圣义谛就可以相应。相应，可是你却还是心一尽性，非常专注于你身相生灭次第的这样子礼拜，你把这个礼拜的次第关得清清楚楚啊，就像有些学长啊，我每次我现在还在刚才看去，他还在那个地方非常的恭敬在修法。你礼佛的时候稍微慢一点，你能够看到你身相的改变，心念的改变，乃至于你可能如果做金刚持持那个佛号，那一个字一个字音声的起跟落，以及不起不落在中间没有声音发起来的那一个极静的过程，你如果你都能够看得明明白白，这一念清楚的觉受是不是也都不碍缘起啊？所以能理所理性空寂的道理，是不是就在说你对这个身形起灭次第唱诵的次第，或者是你默念的次第，明明白白的那一念明白的心呢？那你明白的心是不是就是显现出性空寂的道理呢？是不是这样子？甚至于我刚刚讲了，你纵使被五花大绑了，你纵使在睡觉了，你突然一念惊醒了，从梦中醒来，你第一个念头假定也是一心敬礼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你要练到这个功夫，甚至你要入睡以前你所想的是如来的所有身相光明呢笼罩在我的室，这个卧室当中，那我的卧室的所有一切的家具完全都怎么样现出光明，完全都现出光明，就像维摩诘的那个房间一样，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那张床跟他那个人躺在那个地方，其他的都跟我无关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能睡觉的我所睡觉这个床啊，能睡所睡性空寂。为什么？天天抱佛眠，佛有睡觉的相吗？没有睡觉的相。这一念，这个躺在那里的，就是一个涅槃佛啊，一个显现自性涅槃的佛，是一个法身佛，不是一个我父母生生的四大，不是那个五蕴。你这样观察，就在这样子一丝烦恼不生的清净心当中慢慢的入睡，慢慢的入睡，醒来的时候也是悠悠忽忽的一心敬礼释迦牟尼佛的金刚持念当中，就这样子醒来。你每一个念头对视的时候也就是一心敬礼释迦牟尼佛，如果释迦牟尼佛是你的本尊相应的法的话，你就这样子一心称念，对不对？只要能够做到二六十中不离开这一念敬礼的心，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功夫成片，是不是这样？那你每一个事行都这样次第分明，是不是就要是一心？你能够真实每一个事行都跟能理所理性空寂这个毕竟空的道理完全可以相应，是不是就是理一心？是不是就理一心？乃至于你可以发现，我纵使心这样恭敬的朝礼啊，就敬礼释迦牟尼佛，可是我不妨碍我今天对客户恭敬，对老板恭敬，对我的事情做得清清楚楚，交代的不打马虎眼，这是不是就是感应道交？感应道交者就是说，我今天不应当触恼任何一个众生，因为我这一念心是如来心，如来爱恋众生如他的独子罗诃罗一般，所以我待任何的人事物都当如释迦牟尼佛对待所有的因缘事是一样的，我不能愧对如来啊，对不对？我这个心是如来的心，我怎么可以有一念染污呢？于是我今天做任何的事项上，我自己这一生该做的工作或生活上的角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心？是不是也这样一心？这样的运想用心就真的成片了吗？啊，乃至于做到事理不二了吗？乃至于做到每一件事的时候，你根本不刻意去做那个能理所理性空寂的想，你根本不必去做想，确实做到事事无碍。事事无碍指的是无功用行，无功用又能够无间加行，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身与意的造作都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应。你说修行还要到道场来吗？道场在哪里？道场就在这一个念头底下，是不是这样子？你每个念头这样相续相续，哪怕这一个一手果报不成熟的， 一定可以成熟的嘛。你这个心相续到临终那一念，你还怕临终那一念不是正念吗？所以这个习气就是这样在生活当中锻炼的嘛。那你这样锻炼久了以后，哪有什么法是法，哪一个什么法不是法，哪一个什么法比较高，哪个法比较低的，所有的法都是要讲这个道理，都是要把我们的三业变成是一个佛的道场，对不对？如来的道场就是这样，亲近这一个道场。那每一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达到的目的也不过就是如嘛，要证入一切法如的境界嘛。如果我们真实这样用心善巧真的相应的话，这一念如就完全 OK 了嘛。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关键就在于要思维能理所理，这个能跟所，这个能跟所我们姑且这样称，能理的是我的心，对不对？那么所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我要去拜的那个忏，就是要我念的那个佛号，是不是就是一个法？不管是那个法相还是称的那个名，对不对？它就是我所敬礼所修的对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个能修的心，以及我这个心所缘念的对象，我们称之为法。其实啊，心是不是也是一法？也还是一法。我的心如果可以看得见的话，就当如我这个色身被别人看见是一样的。你说我的全身都是我的心所显现的，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不可以看到我？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话呢，我的心你们看到的是我的身相，对不对？那我的身跟心其实是一件事情，而你们看到我的身相，是不是就应该看到我的心呢？所以我的心对你们而言是不是法？是不是一个你们所缘念的法相？是不是这样子？于是咯，那这样子，这一念心对我而言是心，对别人而言就是可以缘念的法相。所以请问我这个心，它的自信到底该是心还是法呢？它本身其实就不二了。站在你哪个角度来看，对我自受用而言，这一念明白能够缘念外境的那一念心就是心嘛，对不对？就是我的心嘛，很明白嘛。那可是这个心其实就住在我的身相嘛，我的表情是不是就是表现出我的心的相，对不对？我的威仪是不是就表现出我心的相？所以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心所显现的相？那于是我当然也可以推理，你们就可以缘念以及看到，用六根触对我色身所显现出我心的六成相，变成你们所缘念的法，对吧？所以我这一念心可以是对我而言自受用的心，可以来敬礼一切佛如来佛菩萨的心，对其他众生而言可以变成是别人所缘念的法。于是我这一念心有自信吗？它是决定是心而不是法吗？问题我这一念心是心还是非心，是法还是非法，或者它也是心也是法，或者它不是心也不是法，是不是就有四句？所以一切的道理的观察，如果仔细去分，都可以分成四句，都可以分成四句。所以当我们要去了解能理所理性空即这一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呢先就请各位翻开到卷五28页，我们先小小的复习这一段文。当我们在讲到法与心的这一段，是卷五的主要的观念。那么这一段文呢，在26页不妨各位可以看一下啊，他先辨别法。他说呢，法有漏法、无漏法、亦有漏亦无漏法、亦非有漏非无漏法。他把一切的禅门分成四大类，对不对？这就是用四句去分嘛。那么分完了以后呢，在28页就开始去分心。心也可以分成有漏心啊、无漏心、亦有漏亦有漏亦有漏亦无漏心，以及非有漏非无漏心，是不是分成四句？那我们先不要看法的部分哈，法是对禅门。所谓的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修禅的方法，故且这样看啊。那法就有那四大类的，心也有四大类，我们看一下哪四大类哈。第一个是在28页的12345 6行。一者，初发心欲修禅时，不能厌患世间，为求禅定中乐及禅定的果报。这个就是有漏的发心。这就是有漏的发心，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修禅是抱着什么 要去求禅定中的喜乐，乃至于要因为修禅定而求生色界或无色界天的果报。如果是用这种有所得的心去修禅的话呢，这个动机啊，这个出发心啊，就叫做有漏心，要了解吗？好，那第二个呢，各位往后看哈，第二名无漏心，隔壁一行，什么叫无漏心？约发心来看，二乘之人出发心欲修禅时，厌患世间，他是为了要出离世间，所以他虽然修禅，但是他不乐禅乐，也不希望求果报，因为二乘行者他知道禅乐是无常生灭法啊，一旦离了禅，心还是会受苦，他非常清楚，他也知道如果我因禅受果的话呢，我果在色界无色界，他还在三界内，三界寿命尽，我还是受苦。所以二乘人非常的清楚，他修禅的目的并不是在求禅乐，也并不是在求因禅生色界无色界天，所以他不求这两件事情，但为了什么？但为了调伏烦恼的心，但为调心。那么如果因修禅而能够调心，这个有漏的心啊，就是烦恼啊，自然微薄不起，因此能够发无漏，能够发无漏。所以这一念心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无漏心，也就是我们依着远离烦恼、断烦恼、调伏烦恼这个动机去修禅。于是这一念修禅的动机呢，就叫做无漏心，了解吗？所以这四门就是要看我们修禅的动机以及发心是什么，这是第二种无漏的发心。好，第三种是倒数最后一行，亦有漏亦无漏的发心是什么？他说此行人初发心欲修禅的时候，回惶不定，就是回惶就犹豫啊。有的时候呢，厌离生死，不乐禅乐，啊，就是发起二乘的心。可是呢，当你禅乐发起来的时候呢，或生见着，希望定乐不要失色啊，不要坏掉，不要失去，啊，他会希望留久一点。那甚至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禅乐太好了，我干脆生色界天或无色界天好了。这就是爱要它的果报，就是说我们的心有的时候犹豫，当我出发心去修的时候呢，或许是发无漏的心，可是当禅乐发起来的时候，我的见着心、爱染心生起来了，于是呢，在不修禅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会生苦，于是呢，速速的就想求因缘，说我要赶快回去打坐，对不对？事情就不想干，慢慢就厌离这些世间的一些应该做的善法，这种就叫做回惶不定，犹豫不决。所以这种心呢，一下子生有无漏心，一下子生有漏心，所以称为亦有漏亦无漏，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动机呢，就是犹豫不定的。所以他说啊，因为会对世间厌生厌心的缘故呢，所以结业为累，就是你比较不会去造烦恼啊，比较会厌离烦恼，但是当定乐发起的时候呢，你会产生贪染，所以呢，定乐沾染其中的缘故呢，会增长后来的烦恼，所以这一种心呢是犹豫的，所以我们称为这种犹豫的心呢，这种动机呢叫做亦有漏亦无漏心。好，那29页呢，中间各位找到第四非有漏非无漏心，找到没？好，那这个科的后面呢，约发心，我们看看什么叫做非有漏非无漏。他说这一种菩萨大师初发意要修禅的时候呢，他既不畏生死，啊，不畏生死其实也不对哈，他不为了要出离生死，他不是为了要去因为修禅而离开这个生死的欲界啊，或者是离开这个三界，不是为了这个东西，他也不是为了要因为修禅而能够证涅槃，不是为了要去证涅槃这个事情，他这两个动机都无所求，因为他非常清楚，因为这一类的菩萨修法空。所以他非常的清楚，生死如幻，涅槃也如幻，两者一切都是毕竟空的，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心就不堕在两边，他因无所得以修禅而能够得五眼、六神通、三昧、陀罗尼种种的一切有为功德，他希望借着修禅而能够发起这些有漏的功德，依这个有漏的功德为众生说法，不疲不厌修学六度，利益众生，他用这样子的心，所以他不是为了要离生死，也不是为了要证涅槃， 所以他不堕在前面有漏的一边，也不堕在无漏的一边。所以我们说这种毕竟空相应的发心叫做什么？非有漏非无漏的发心，这样明白吗？ OK， 好，这就是这四种发心。那请问今天我们去拜忏的时候用什么心呢？我拜忏，这个忏希望我忏完之后呢，我以后打坐就再也不要会有妄想，对不对？要远离一切的打坐时候会发生的五盖，这就是第一个有漏的心啊，不啊，无漏的心，希望能够不是为了要在忏得功德的，是希望借着拜忏把我的烦恼跟业障怎么样忏除啊，希望自己能够证第一力，对不对？你希望这个心，于是这种心可能是什么无漏的，但是也很可能是说，哎，我去的时候呢，哎，希望能够遇到什么境界，能够有什么感应，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福德，然后呢，赶快保佑我女儿今年，因为我小女儿今年要考高中嘛，我说赶快让她能够考上如意的学校，用这样的心，这个就是什么有漏的心呐、啊，是有漏的心，希望那边去修一个福德，然后把这个福德回向求这个有相的。这个回向心，用这样的心去求，也很可能是这样的动机啊。那这个心就是有漏心嘛。那你可不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可能哦，啊，可能哈、哦。那第三个，回惶不定，犹豫不决，哎，本来也很庄严呢、啊，说不完了，不完了。可是呢，华藏法师那个在带忏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你们呢要先回向一切众生同神佛道，再去求你自己要去求的事情。哎，于是就表示什么？一有漏，一无漏，了解吗？那先求无漏的发心，对不对？在里面先发完愿了，然后呢，还允许了，反正哦，他时间给得很长，我的发愿的时间给得很长，我就说，该做无漏回向都已经念完了，啊，时间够，哦，就开始求好了，啊，求我女儿今年考试还是很顺利，是不是？也还是一有漏，一无漏，就是这样子嘛，这就是我们众生相啊。啊，第四个呢，非有漏非无漏，对我们来讲蛮难的啦，蛮难的，因为我们根本抓不住那个，抓不住那种什么叫做不畏生死、不畏涅槃，那个中道咱抓不着嘛。对，到现在那个理，不要说是得其全分呐、啊，你要摸到一分，然后心能够站在那个无所住的那一个根本无所住、不可着的那一个东西上面，你根本。连它是什么都无法思议啊，对不对？你怎么会去想说我的心是不是非有漏非无漏？那根本就是天边的事情，对不对？天外天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想这个东西。于是我们的心或许就落在前三个状态底下。可是问题是，如果我的心是有漏的，请问，当我用我求我女儿能够如意的考上学校这一念心，去希望。一切众生与我同成佛道，发起这无漏的心，请问这个心是不是杂染的、啊？当我在做这个无漏回向发愿的心的时候，请问我这一念心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啊？如果我是先发了一切众生同成佛道的无漏心，再用这个无漏心接着相续，再发起我的女儿最好赶快考上好的高中的时候呢，我这个希望我女儿考上高中这个有漏的祈求心，请问这一念有漏的心应当是无漏还是有漏的？如果前一念是无漏，后一念是有漏，或者前一念是有漏，后一念是无漏，那请问我的心体应该是有漏还是无漏？当我的心是这样相续在生灭变异的时候，我的心的自信应当是有漏的还是无漏的？稍微有理性的话就知道不是，那不是的话就第三句了、啊，那它也是有漏的也是无漏的，可是问题是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存在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所谓的亦有亦无只能解释说它有的时候有漏，有的时候无漏，那它不可能同时既有漏既无漏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的亦有漏亦无漏也不对嘛，因为心体应该是一嘛。如果心体是一， 他不可能在那个一相上既是有漏又是无漏嘛。于是第三个又被排除了。接着我问，那他是不是第四个？他是不是非有漏非无漏？如果这个心它不是有漏的，不是无漏的，可是它为什么常常有的时候会有漏相会出来，有的时候无漏相会也会发出来？如果他的心毕竟非有漏非无漏，为什么他不离有漏相跟无漏相？所以他也不是第四句啊。那我的心只可能这四种状态啊，那既不是有漏的，也不是单纯只是无漏的，也不是同一念心既是有漏既是无漏的，也不是这念心不可能是两者，对不对？那这四种可能性都被排除掉以后，请问我能够为这一念心的自信说上一句吗？你说这一念心的相状当是如何，道一句来。你道得出来道不出来？你只能哑巴吃黄连哦，好像有吧，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有动机嘛，对不对？这个动机只是其想的一段名言嘛，对不对？心里面的一个名言的心象嘛，对不对？借着名言我说他在其想嘛，对不对？因为他在想说啊，愿成佛道，对不对？有这样的心出来嘛，那愿成佛道是一个名言象在心中升起嘛。可是名言应该不是我的心嘛，名言生出才是我的心嘛。所以这就是一直不断的细细去体会去观察，一直不断的往里面挖，到底那一个能升起一切法能够圆念法的那一念心是什么。这个就在修奢摩他，了解吗？你一直往内去找，去观察，去体会，能够发起，能够跟这一切境界互动的那一个能念的心，能观的心，能理的心，能作想的心，能觉受的心，他在这一直不断的生灭无常变异的过程当中，他的自信当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他远离四句都说不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开始有一点点用这一种觉受，用这一种体会，用这一种对心的认识，